好到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7月10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41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外交部证实刘霞是前往德国治疗。美国总统川普说对金正恩将会遵守协议是有信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和北韩对话有进展。香港四名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去年7月14号被取消资格，他们将会在星期六举行集会抗议被取消资格一周年，其中一位被取消议员资格的梁国雄说，
我希望香港人能够化悲愤为怨，不要看轻我们做的事。我跟大家说，如果不是香港人为刘霞女士出声，我不敢说中共不放弃，我们香港人要争气，无论去哪里都好，大家要出来。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星期二对记者证实，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在经过8年软禁之后已经离开北京前往德国接受治疗。刘霞的弟弟刘辉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的家姐已经离开了中国，开始新的生活。刘霞被释放适逢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这个星期访问德国。西方外交界对于刘霞被当局严格软禁期间的心理健康状况表示担忧。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有信心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将会尊重大家就平壤无核化所签署的合同。川普仲声称中国可能会因为美国对某中国贸易的态度而对该协议施加了负面的压力。川普星期一在推特上发表的评论是他在北韩上个礼拜指责美国之后首次公开回应。北韩指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访问平壤期间坚持推进去核化是强盗的行为。北韩称会谈令人遗憾。尽管北韩抨击美国的谈判立场，但美国国务卿仍然说他与北韩高级官员的谈话富有成效。蓬佩奥说北韩外交官在平壤的讨论中未有反面，他表示他感到有希望在和北韩的谈判中找到前进的道路。川普星期一在推特上说他相信金正恩将会尊重大家签署的合同，更重要的是我们大家的握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他最近与北韩官员对话富有成效，他星期日前赴越南之前在东京与日本以及南韩的高级官员进行会面。平壤是蓬佩奥作为美国的最高级别外交官开启环球访问旅程的第一站，他在亚洲之行结束之后到访亚联酋，之后前赴比利时陪同川普总统参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成员国峰会。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北韩上个礼拜在同他的对话中重申了拆除核专案的承诺。他说双方仲就实现无核化的下一步措施进行具体和富有实质的讨论。蓬佩奥说
We still have a long ways to go, but the commitment that the North Koreans made, frankly, that Chairman Kim personally made,
蓬佩奥说最重要的是北韩理解和这个世界对北韩作出的要求，无核化对北韩意味着什么是确凿无疑的，我对他们讲得非常之清楚。在这个星期北约国家峰会的几日之前，美国总统川普批评了北约成员国。川普星期一在推特上表示，美国在北约上的花费远远超过任何其他成员国家，这样做不公平，亦都不可以接受。他还说，尽管他上任以来这些国家已经增加了自己的贡献，但是他们还可以做得更多。川普自从2017年竞选总统的时候起，就一直是北约的严厉批评者。在上个礼拜位于蒙大拿州的一次集会上，川普坚称他会对北约成员说，你们要开始给钱了。据英国首相办公室消息，外交大臣约翰逊星期一辞职，此时正值 英国内阁对脱欧一事意见分歧之时，约翰逊在他的辞职信中抱怨首相特雷莎梅希望与欧盟保持紧密贸易联系的计划等于是半脱欧。他认为英国将走向欧盟的殖民地地位。他说脱欧梦正在死去，被毫无必要的自我怀疑逼到快要窒息。特雷莎梅在约翰逊宣布辞职之后没多久对议会发表讲话时说，我们对于如何实现我们对公投结果的共同承诺有不同的看法。特雷莎梅所指的是在2016年英国公民对英国是否离开欧盟进行的公投。他还说，但他认为前外相对脱欧作出的努力，认可他为建立一个新部门付出的工作，以及他为了达成几代以来最重要的一些立法而团结议会的努力。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晚间宣布提名联邦上诉法院大法官卡亚洛成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接替已经宣布在7月底退休的肯尼迪大法官。卡亚洛曾经在共和党籍的小布殊总统执政期间担任过白宫的律师，在九名最高法院大法官当中，即将退休的肯尼迪经常投下关键性一票。在美中贸易争端持续之际，芝加哥市长刘伊曼星期一率经代贸代表团访问中国。当地传媒报道说，市长此行的一项重要议程是确保芝加哥交通管理局同一间中国公司达成的价值13亿美元的轨道车辆采购项目不会受到美中贸易争端的影响。中国中车的美国公司中车四方车辆有限公司两年前拿到地下铁的采购合同，承诺在芝加哥市东南部建厂组装800多辆下一代的地铁车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正在前往德国。在此之前，中国总理李克强是访问了德国，期间同德国总理默克尔再度谈到人权问题。不过刘霞获准出境的条件是什么，而且情况都还未明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7月10号的上午，有关刘霞获准离开中国的消息传出，流亡的中国诗人贝岭是开始打电话给刘霞以及是在德国的廖亦武，结果都没人接。而与此同时，各方亦都喺度猜测以及系核实刘霞嘅去向。直到下午，廖亦武以简短嘅文字信息嘅方式公告朋友圈，消息先至系得以系获得证实。贝岭转述廖亦武嘅文字话：贝岭表示，刘霞嘅的确系已经飞往柏林，呢个系毫无疑问，因此公告。香港信报7月10号表示，李克强同默克尔会谈当中谈及咗人权以及系非政府组织等问题。该报援引李克强嘅讲话，中国人权状况已经有明显嘅改善，中方将会继续推进呢一种嘅趋势。中德双方亦都将会继续就人权嘅问题展开平等嘅对话。而好显然，中国允许刘霞出境同李克强对德国嘅访问系有关。
无疑，这次默克尔又再次向
贝岭表示，无疑呢次默克尔再次向李克强提及佢喺北京访问嘅时候所讨论到嘅呢个嘅话题，所以佢相信默克尔谈到嘅人权问题只系有两个，一个系中国嘅留下嘅问题，而另外一个就系709律师嘅问题，呢个系佢持续关注嘅两大议题。呢两大议题里边，留下出国治病尤为重要，因为呢个系救人治病，所以。贝岭相信呢次默克尔或者系德国外交部嘅人权专员一定系同中方探讨咗人权嘅问题，留下出国治病嘅问题似乎得到解决，佢个包底能否系随行，目前系仲系不得而知。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潘家伟对美国之音就系咁话：，
我是刚去跟他谈好，让他去，但是不让他弟弟去。这个
潘家伟表示，如果当局同刘霞系谈好，俾佢出去。唔俾佢嘅弟弟出去，因为有关嘅谈判一直都系关于佢嘅弟弟要唔要跟佢一齐出去嘅问题，可能到最后刘霞接受咗呢个嘅现实条件，当局只有让佢系出去，唔俾佢嘅弟弟出去。 对刘霞来讲，起码他可以到那一边接受一些的治疗，不过刘霞还是会担心他的弟弟的情况。外界舆论认为中国是以刘霞的弟弟刘辉作为人质，以此制约刘霞在国外期间的言行。还有分析认为中国选择在这个时候允许刘霞出境，目的在于努力联合欧洲、非洲以及阿拉伯世界对抗美中贸易战给予中国造成的压力。贝岭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刘霞是中国送给西方的一个大礼。而与此同时，香港众多团体正在积极筹划7月13号纪念刘晓波逝世一周年的活动。由香港公民党牵头，香港人权团体以及民主党派将会前往中联办的门前举行悼念刘晓波活动，递交由1000多名民众签名的请愿信，要求还刘霞以自由。目前情况来看，刘霞可能身获自由，但是他的牵挂以及忧虑依然存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著名意见人士秦永敏涉嫌煽颠罪宣判在即，他的辩护律师不想陪走过场，但是当局强令他必须参加。另外，秦永敏的亲戚和朋友亦都对审判提出质疑。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的报道。
7月9号星期一，网上出现秦永敏辩护律师论其女发出的讯息，题目是案件宣判，律师必须参加，否则后果自负。原来北京朝阳区司法局严令他必须参加11号秦永敏案宣判开庭。论其女表示，单是宣判没办法前去参加，法院将判决书邮寄过来即可。但是好快北京市司法局又打电话来，语气不容商量，否则后果自负。论其女写道，中国司法套路太深，不能适应就要出局了。1953年8月出生的秦永敏，武汉人，是中国民间政治学者、异议人士，中国民主党创建人之一。因行使言论、出版、结社，包括组党在内的基本人权，他被以各种形式合法和非法关押。1970年到2012年，43年间被捉捕、拘押39次，坐监23年。是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坐监时间最长的政治犯之一。2015年1月9号，秦永敏再度被捕，罪名是接受外媒采访和写文章过多。同年8月，被控涉嫌煽颠罪，指定地点监视居住。2016年6月17号，再次被武汉市检察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2018年5月11号上午开庭，秦永敏目前羁押在武汉。2018年7月11号上午9点，历时3年半的秦永敏案将宣判。美国之音找到秦永敏的一位亲戚，简短谈话从心情讲起。他说，
心情会好吗？
毕竟他还有一个法律程序在那个地方，应该寄一些希望吗？
没有什么希望。
心情能够好吗？记者问，毕竟还有一个法律程序在那里，寄予一些希望吗？这位亲戚说没什么希望，什么事都是他们讲了，没你讲的，连律师也都没有讲的份。这样审判能够怎样呢？记者又联系到秦永敏的另一位亲戚，记者问这一次审判的情况估计怎样。
不知道，这还不知道。上次开庭他们都是不公开嘛，他们都没有去。
对方答不知道，上次他们都是不公开，他们是指秦永敏妻子赵素丽等都没有去。记者问这一次网上有消息，网上有消息他也都不知道，昨天问他，他说不知道。记者问赵素丽本人不知道，对方答他不知道，他也都不自由，24小时只能够在武汉，出门后面都跟着国宝。这位亲戚说，秦永敏的妻子行动不自由，只能够留在武汉，而且不能够和外界联系，否则使用手机和上网权利都会被剥夺。秦永敏煽动罪审判牵动他的很多朋友，这些人一般都处在国宝监视范围，讲话明显非常谨慎。这一位不具名的朋友说，武汉审判很可能就是一个过场。
我觉得是躲过形式。
为什么呢？
他说他觉得走个形式。记者问为什么呢？他说现在是越来越严， 各种管控非常严，而家都唔敢发表自己嘅意见，亦都唔敢讲说话。呢个亲戚话佢而家基本就唔敢讲话。喺海外同中国民间近日举行各类活动，纪念709案律师及公民受难三周年，抗议中国当局大捉捕之际，当局对煽颠罪嘅审判照常进行，甚至加速，直接宣判。除全永敏案外，对前民生工作室负责人刘飞跃煽颠罪指控的庭前会议定于7月10号举行。与此同时，中国司法部长傅政华7月3号对国外司法界人士表示，中国没几耐之前重新组建司法部，加强党对法治中国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在美中两国正式打响贸易战之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欧洲进行访问，并且同德国签署了价值200多亿美元的交易。中国官员说，李克强访问德国意在发出中德两大出口国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信号。美国的贸易专家认为，中欧联盟关系的重组在短期内无助于缓解美中贸易战为中方带来的伤痛，但是在中长期，中国和欧洲的贸易联系将会取代它和美国的贸易联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星期日系抵达柏林，对德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并且主持第五轮中德政府磋商。而在访问期间，中国和德国签署了价值200亿欧元的交易，除了政府部门之间的多项合作项目以外，德国的大公司好像化工公司巴斯夫、汽车公司宝马、大众亦是戴姆勒、同西门子、同博世等电器公司亦都宣布同中国的合作伙伴达成了交易。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这些合作项目体现了国与国之间如何合作。他说，自由贸易对两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都扮演着强而有力的引领作用。德国总理默克尔亦都表达了对关税的反对以及是对多边贸易体系的支持。默克尔表示，德国在美国有很多的直接投资，在中国亦都有很多的直接投资。默克尔还表示，这个的确是一个多边相互依存的体系，当大家遵守规则的时候，这个体系在最佳状态之下最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多边共赢的局面。默克尔还对中国最近放松关于外国投资的规定表示赞赏，他说，看到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市场开放不是只是停留在言辞上面，而是有行动的支持，这个是非常之重要。而在同默克尔举行会谈之前，中国的新华社援引李克强的讲话，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底下，中德两国新一届政府各部门首次全面接触，要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谋发展。李克强表示，他们应该是站在新的起点上面，共商中德未来各个领域全方位合作大计，为两国以及两国人民谋福祉，为促进中欧合作添动力，为维护自由贸易、多边主义以及是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做贡献。而在李克强访问欧洲的时候，美中两国从7月6号开始相互是对对方价值34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打响了两国贸易战。川普总统威胁要对5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德国亦都对川普总统对欧洲的铝以及是钢铁制品征收关税提出了抗议。默克尔在上个星期中表示，川普威胁对欧洲汽车征收关税可能会引发一场新的金融危机。分析认为，美国和中国以及是德国之间的贸易问题为中德两国协调在贸易问题上面的立场提供了机会。中国驻欧盟大使张明对德国媒体表示，中国和欧洲做好了准备，尽一切可能对美国的行动进行报复，并且向美国显示使到贸易冲突恶化的政策将会有害。曾经担任过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贸易与投资政策的副助理部长哈夫鲍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的确他们正在看到广泛的联盟关系的重组，中国和欧盟尤其是德国在对抗美国的贸易政策上面找到共同点。不过欧洲的一些分析人士就认为，中德双方针对美国的协调行动并不能解决中德之间长期存在的问题， 位于柏林的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的莫汉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德之间的联盟将会是脆弱的。这位分析人士还表示，中德关系当中是比较大的问题仍然是没有解决，好像如何解决中国在德国以及欧洲日益扩大的投资，以及是德国公司要求中国扩大市场准入的问题。莫汉说，这些问题在中德领导人的会谈当中虽然会被提及，但可能仍然得不到处理，这些问题亦都不会消失。德国的业界人士亦都认为，中德双方可能会重申他们对自由贸易的承诺，但是不能够忽视双方存在的分歧，包括两种不同体系的竞争，即是中国的国营资本主义和德国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对阵。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夏夫鲍尔认为，中国和欧洲重组联盟关系在短期内不会缓解川普总统征收关税对中国带来的阵痛。夏夫鲍尔表示，原因是在于美国的关税集中在专业化的工业投入上面，而且这些投入不可能在欧洲找到多少的市场。不过他认为，在更加长远的时间框架里面，这种同盟关系的重组将会带来深远的影响。他还说，在两到四年的中期里面，中国的公司可以修补他们的生产结构来满足欧洲公司对工业投入的需求。假以时日，欧盟和中国贸易联系的扩大将会取代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联系。除了加强和德国的关系之外，中国还加强了和16个中欧与东欧国家的接触。而在访问德国之前，李克强访问了保加利亚，并且出席了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与此同时，中欧之间最高级的对话机制中国与欧盟领导人峰会亦都将会在7月16号和7月17号在北京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防卫省准备派遣海上自卫队最新鱼护卫舰加贺号前往南中国海和印度洋。虽然日本政府仲未证实，但中国环球时报已经反弹说南海不应该是日本军舰表演的地方。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柯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防卫省和海上自卫队正在准备今年派遣最新鱼护卫舰加贺号前往南中国海和印度洋。这个是继去年被国际间称为准航母的出云号首次到南中国海和印度洋活动受到国际瞩目后，日本另一艘与出云号同级去年刚服役的加贺号今年可能亮相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一项展望。据英国路透社7月4号引述多名日本政府消息来源报道，日本正在调整加贺号8月下旬出发，九月起将在南中国海和印度洋活动两个月，包括停靠菲律宾和印尼等南中国海沿岸国，并访问印度、斯里兰卡等印度洋国家。报道说，加贺号不打算仿效去年出云号在南中国海参加国际观览式等大型活动，而是准备参加与美军及他国海军联合训练，主要是对潜舰等高水准战术。据报道，同时引述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消息来源称，虽然日本正推进与中国改善关系，但是看不到中国在东中国海的军事行动有放缓迹象，而中国在南中国海重要的交通要道上建军事据点，并通过一带一路扩大影响力，正延伸到印度洋，依旧是日本的重大忧虑。派遣加贺号是作为日美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环节之一，既是支持美国的自由航行作战，亦都可以通过停靠南中国海、印度洋国家来显示日本维护这些海域的存在感。到7月6号为止，日本防卫省对有关报道持续沉默，海上自卫队拒绝证实消息。一名海上自卫队官员说，7月3号星期二，加贺号前舰长和一名副舰长被检察厅提出业务过失指控文件，该计划现在亦都面临不宜高调的气氛。二战后日本基于宪法约束至今未持航母，但持有搭载多架直升机的大型护卫舰，在国际上被视为准航母，全长248米，排水量可达 2.6 万吨的加贺号，最多可搭载14架直升机，与2015年服役的出云号一起同属海上自卫队最大舰艇，主要任务是对潜舰。去年3月加贺号服役后， 开始向日本各地的民众展示舰艇内外的活动。去年七月在石川县金泽港实施公开观览期间，一名参观者从电梯口失足跌落重伤，舰长已经翌人。虽然日本尚未宣布，中国环球时报七月五号星期四已经发表社评，南海不该是日本军舰表演的地方。内容说，对中国人来讲，这个无疑是个几次眼的消息，同中日关系正趋于改善的整体气氛好不协调。他对应了坊间流传的对日本外交表现的一种评价，那个就是东京的语言和行动经常发出相互矛盾的信号。有时候他们难以搞清楚他是故意这样做，还是不了解言行不一可能对中日关系的改善进程造成损害。社论的分析说，日本既可能是向美国交差，亦都可能牵制中国，还可能想使日本军力走得更远。而日本准航母巡航南中国海，第一不构成对中国的实际威胁，尤其影响不到中国建设南中国海岛礁；第二，无论日本舰艇打什么旗号去，都会被看成是对中国政治和外交的挑衅；第三，日本此举肯定会负面影响中日关系，中国会对以某种手段报复。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岛的行动引起国际关注后，美国2015年起实施自由航行作战，派遣军舰到南中国海巡航。初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政权立场是支持美国，但不参加巡航。当时日本不少分析指出，安倍政权担心如果涉及南中国海纷争，中国可能会在东中国海生事。伴随中国在东中国海尖角诸岛、中国清钓鱼岛周边海域巡逻常态不减，并加快建设南中国海军事设施，日本开始改变方针。2016年4月，日本派遣一艘潜艇和两艘护卫舰到菲律宾，随后再派遣大型护卫舰伊势号访问菲律宾和越南，加强援助南中国海沿岸国。2016年7月，海牙国际法庭判决中国主张的南中国海主权依据违反国际法，中国斥为废纸一张后，日本增强了力度，去年派遣准航母出云号到南中国海，除了访问菲律宾、越南、新加坡、斯里兰卡等沿岸国外，亦都在印度洋参加了日美印马拉巴尔联合军演。从去年派遣出云号起，防卫省已经吹风说，日本派遣该级别舰艇到南中国海和印度洋将会长期化。这一次计划派遣加贺号，路透社形容在中国扩大对这个海域的影响力中，日本派遣海上自卫队舰艇中最大型、令人瞩目的搭载直升机的航母将使长期活动固定化。环球日报7月5号的社评说，南海不应该是日本寻找存在感的地方，它是这里典型的域外国家。南海通道对日本商船一直保持了完全的开放，它在这里应该是以德报德的姿态。它对美国南海行动的配合必须克制，充分考虑中国的感受，这里也不是它与中国展开博弈的合适地点。日本广泛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建军事据点，是希望用力量改变迄今为止自由航行的现状。而日本虽然不是主权纷争国，但 99% 能源进口通过南中国海，中国垄断航行将直接威胁日本生存。加悦大学教授高桥洋一指出，在近代地政学上，海洋重要性已经远大于陆地，制海国家才能够称霸。这个是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国家近代热心海洋战略的出发点，亦都是中国将长年搁置的台湾归属问题、争夺尖角诸岛、中国清钓鱼岛主权作核心利益，并建设南中国海人工岛来压迫菲律宾、越南的原因。高桥认为，中国执着海洋的另一个原因是军事技术发达，尤其是目前最强大武器核潜艇。中国想统治南中国海，在那里部署核潜艇与在南中国海巡航的美军驱逐舰对抗。日本的一些军事分析指出，除了南中国海，中国还对印度洋虎视眈眈，谋求核潜艇的活动扩大到印度洋，以便亦都能够与建立了印度洋航道的美国对抗。高桥指出，日本虽然是南中国海、印度洋海域外国，但苏联崩溃后， 中国划定对美防卫的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亦都将日本西南沿海地区划入作为军事界线。第一岛链内囊括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第二岛链包括了日本冲绳、近畿沿海。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在泰国被困岩洞的12名足球队的少年和教练已经全部获救。美中开打贸易战，是以印尼就忧虑殃及池鱼。缅甸向中国提请缩细搞票港工业园的投资的规模。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据泰国海豹部队的消息，被困岩洞超过两个礼拜的所有12名青少年足球队队员以及一名教练已经全部获救，包括泰国海军特种部队人员和多名外国潜水员在内的救援人员，在过去两日中成功救出另外8名的男童。他们因洪水封堵出口被困在岩洞里面长达两个礼拜那么久。营救行动的负责人说，救援人员从星期日的行动中积累经验，并成功将星期一营救4名男童的行动缩短了两个钟头。行动组织者说，他们需要大约20个钟头去更换氧气设备，在天气允许时星期二下午启动了新一轮，亦都是最后一次的营救行动。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中国开征340亿美元的关税之后，中国亦都宣布对相同金额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而且双方贸易争端并没有放松的迹象。几日前川普总统说，340亿美元两个礼拜之后还会对另外160亿美元中国进口产品征税。他还说，除了500亿美元还可能会追加2000亿美元并再追加3000亿美元。中美贸易正式开战对印尼亦都有影响的，因为除了中国，川普总统亦都不满意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川普指出印尼同美国有贸易顺差，目前美国正打算对印尼的124种商品征收关税。据日本日经亚洲评论报道，缅甸计划和财政部部长俊温在接受该媒体专访时表示，缅甸政府正考虑向中国政府提出缩减搞飘港经济特区开发专案的规模。记者在一个月前曾经报道过，出于对缅甸从中国贷款规模过大的担心，缅甸政府正在考虑重新评估若开邦的搞飘深港专案。在上个礼拜，俊温再次表达这种担忧，他说缅甸一方参考其他国家的情况之后，认为过度的投资并不会带来良好的结果。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公开指天主是愚蠢，并且质疑他是否存在之后，菲律宾天主教主教团呼吁该国的所有天主教徒进行祈祷和禁食。菲律宾总主教罗穆洛巴列斯和菲律宾主教团在星期一要求这个亚洲最大的天主教国家在7月16日进行祈祷，跟着连续三日进行禁食和行善。杜特尔特长期和天主教会不和，他在上个月进一步对教会的指责升级。当时他说，如果关于有关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是真的，这样上帝必定是非常愚蠢。美国政府对纽约时报的报道提出异议，否认美国欺负并威胁其他国家淡化支持母语位置的世界卫生大会决议。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表示，有关美国因为世界卫生大会决议而威胁伙伴国家的报道是错误的。不过该官员承认美国曾经努力通过谈判来改变决议。纽约时报星期一报道称，美国代表团今年春天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上支持婴幼儿配方奶粉制造商的利益，推翻了大会的审议程序。纽约时报报道称，原来预计该决议会迅速而轻松地获得通过，但是美国代表团试图通过操纵会议程序来拖垮其他参与者。会议持续了两日，意想不到这么长。 缅甸一位法官星期一裁定两名路透社记者必须接受法庭的审判，他们被控在报道罗兴亚人的人道危机时违反了缅甸的保密法。32岁的阿龙和28岁的郭俊自去年12月被逮捕以来一直被关押，他们被控持有泄露出来的敏感材料，那些材料和缅甸军方在发生危机的若开邦进行镇压有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四名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刘小丽、罗冠聪和姚松炎去年7月14号因为宣誓风波被法庭取消议员资格。四名被取消资格的议员星期二召开记者会，宣布在星期六晚举行反取消议员资格的一周年集会。梁国雄说，香港人为刘霞发声对他今日能够重获自由有很大帮助，呼吁香港人化悲愤为力量，继续争取应有的权利。刘小丽就说，集会的意义要表明香港人不接受取消议员资格恒常化。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6年10月，立法会宣誓风波，香港政府入禀司法复核六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资格。在法院判决之前，中国人大就基本法有关宣誓的条文进行释法。青年新政的梁仲恒和游慧晶2016年底成为头两名因为人大释法被 DQ 即是取消资格的立法会议员。社民联的梁国雄、香港众志的罗冠聪、独立的刘小丽和姚松炎去年7月14号亦都因为宣誓风波和中国人大释法被法庭 DQ。四名被 DQ 的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星期二即是7月10号下午联同多名民主派现任议员召开记者会，宣布将会在星期六即是7月14号四名前议员被 DQ 一周年当日晚上7点在政府总部公民广场外面发起反对褫夺即是 DQ 议员资格集会。他们在记者会上高叫口号：
香港人，
香港人，
站起来，
站起来，
反对威权政治，
反对威权政治
，DQ 议员可耻
，DQ 议员可耻。
梁国雄在记者会上表示，七月是多事之秋，有七一大游行、709中国维权律师大找捕事件。去年7月13号中国首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第二日即是7月14号法国大革命纪念日，他们四个人被法庭宣判 DQ。 梁国雄又表示，记者会举行当日正值刘晓波遗孀刘霞重获自由，他相信刘霞搭机前往德国柏林的消息会成为世界各地传媒的焦点，一直在香港发起游行示威、签名运动等等，争取中共释放刘霞的梁国雄表示，对于刘霞终于重获自由，他的心情十分忐忑和复杂，亦都很开心。梁国雄在记者会上表现相当激动，发言的时候语带哽咽，他认为香港人为刘霞发声对他今日能够重获自由有很大帮助，呼吁香港人化悲愤为力量，继续争取应有的权利。
我只要说一句，我希望香港人能够化悲愤为力量，不要看轻我们做的事。我跟大家说，如果不是香港人为刘霞女士出声，我不敢说中共不放她，我们香港人要争气，无论去哪里都好，大家要出来。
梁国雄表示，他们四个被 DQ 的前议员和一众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都是受命于香港人，有责任继续为香港人做事，而714的集会亦都是要带出这个讯息。
我们四个是，既然我们四个和后面的民主派议员既然是受命于香港人，我们即使是受到这个打压，都要勉力为香港人 或者香港人的權利去做事，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在7月14號晚舉行集會。
23歲當選成為香港歷來最年輕立法會議員的香港眾志常委羅冠聰，去年7月14號被法庭 DQ， 一個月之後又因為重奪公民廣場案被上訴庭改判即時入獄。他在監獄服刑超過兩個月之後申請保釋，上訴到終審法院，今年二月終審上訴得席，維持原判社會服務令，無需入獄服刑。羅冠聰在記者會上表示，過去一年連同青年新政的梁仲恆和游蕙禎在內，一共有六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被 DQ， 亦都有包括他在內的13+3，即是反新界東北發展和公民廣場案的年輕抗爭者被判監禁。最近又發生香港地鐵、沙中線等工程偷工減料、涉嫌豆腐渣工程的問題，他認為公民社會應該要團結集合力量，否則香港社會的文明就會不斷被侵蝕。
而這個正正就是威權政治想帶出來的一座影響，就是令到所有香港市民 都對社會事務漠不關心，所有 香港市民都對於現在有發生緊、我們制度被蠶食的事情呢是視而不見，就是令到現在有的那種小圈子利益的系統啦，官商鄉黑或者是官商勾結系統可以得以維持下去，香港就變成一個被他們掘金、被他們肆意是去掠奪資源的地方，而不是被香港人能夠安居樂業、能夠有尊嚴地生活下去的地方。
羅冠聰表示，過去一年他曾經入獄，在政治崗位上亦都有改變，由香港眾志主席改任常委，但是他強調被 DQ 的議員從來沒有放棄政治上的耕耘，亦都不會因為政治上的打壓而失去鬥志。他認為面對現在的政局應該有的能量和心態就是不要被打壓擊倒，這個也是714反 DQ 集會要帶出的訊息。
不能夠是因為這些打壓而是在我們政治的耕耘當中是會失去了自己，那這個正正就是、共產黨他想透過這些打壓達到的效果。那我想今次我們舉辦這個集會，我們今次再度是在這裡跟香港市民說、我們依然是會繼續堅持下去，其實就是要帶出這個訊息。
香港主權移交以來首次代表民主派贏得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景界功能組別立法會議席的姚松炎，去年7月14日被法庭 DQ， 他今年3月11日再次代表民主派參選九龍西地區直選補選，不過以超過2000多票落敗於民建聯的深水埗區議員鄭永信。姚松炎在記者會上表示，過去一年香港人應該越來越清楚當局無所不用其極取消民主派議員的資格，目的是令到民間社會失去監察政府的能力。香港地鐵沙中線工程不斷爆出工程造假的消息，可見一斑。
一年之後希望市民看得清楚，出來集會要齊聲譴責政府無理取消議員的資格，否則政府會更加猖狂、更加無所不用其極、更加工程造假、更加貪污。
因為以超慢的速度宣誓，被 DQ 的前九龍西直選立法會議員劉小麗在記者會上表示，好開心得知劉霞重獲自由。他認為雖然劉霞的弟弟劉輝仍然未得到自由，但是劉霞重獲自由是全世界包括很多香港人參與營救的結果，亦都是因為有很多人的堅持。他以劉霞的例子激勵香港人，縱使過去經歷很多令人灰心的打擊，亦都要堅持。
過去一年其實由我們四個以至其他還有其他被 DQ 的人，無論是議席還是參與選舉的資格，以至後來其後議事規則被修改，我們看到呢其實 这些政治权利的剥夺，以至威权政治的打压，最终我们见到的不单止是议会失守，甚至乎其实是在种种的调查沙中线的问题，以至日常生活种种的我们日常生活的权利，都是越来越见到权贵横行，我们的权利是被剥削去到很深刻，甚至乎人命的安全，甚至乎我们去问责的权利都好像逐渐被侵蚀。但是面对这些困难，如果我们有坚持下去，去追究去抗争的那份意志，相信呢我们是仍然能够还回香港人一个公道。
刘小丽表示，714的反 DQ 集会就是有一个平台给香港人走出来向政府发声，反对 DQ 恒常化规范化。
香港人去参选，香港人做议员是不应该被无理 DQ 的，因为如果一直这样打下去，被人家威权打压继续 DQ 下去，其实就很可能万一鄭松泰議員又好，許智峰議員又好，同樣的事件出現，我們是連那三分一都守不住。所以香港人是不能夠接受 DQ 常態化、恆常化，這個是最重要的訊息。
當局較早前宣布劉小麗放棄上訴之後，她被 DQ 的九龍西直選立法會議席將會在今年11月25日進行補選。刘小丽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她积极考虑参与这次补选，希望能够重夺民主派的议席。她又表示，今次一定要做到民主派团结一致，因为无论建制派由哪个人出选，背后都可能有中共庞大的党国机器支持。民主派能不能够守住地区直选分组点票过半数的优势，九龙西这次补选非常关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一位中国劳工权益活跃人士申请赴美访问的签证，遭到一家在中国的美国总领事馆拒绝。申请者不单只有美国两家常春藤大学的访问邀请，还有欧盟一家人权组织的资金保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中国劳工权益活跃人士华海峰按预约规定，在北京时间7月9日星期一下午2点到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系接受赴美签证的面谈，但是签证官很快地拒绝了他的申请。同华海峰有合约关系的劳工权益组织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是对美国之音表示，华海峰同广州总领事馆签证官的面谈的时间不到3分钟。李强表示，签证官问他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问他是做些什么工作，而华海峰就说他是在劳工领域工作了14年，有很多的媒体报道，他提供了美联社的报道。而第二个问题就是问他的家庭情况，华海峰则是表示他是结了婚，妻子孩子都是在中国。过了一阵，签证官就告诉他，对不住，他们是拒绝了华海峰的申请。华海峰持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黎安友教授、康奈尔大学工业以及是劳工关系学院副教授拉米尔签名的两封邀请函，以及是欧盟人权捍卫者机制下属人权组织保护捍卫者为他美国之行出全资的证明信函。美国签证官拒绝了华海峰申请的理由是他有移民倾向。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的拒签通知说，根据美国移民法第 214B 条款，华海峰被发现是没有资格获得非移民类的签证。通知说这个意味着他是未能够显示他是想在美国从事的活动和他所申请的非移民类签证是相一致。通知方面还表示，非移民类的签证要求申请者证明他们是在自己的国家有很强的专业、工作、学校、家庭或者是社会的联系，这些联系会迫使到他们在短暂访问美国之后是回国。通知方面亦都表示，华海峰未有证明他是具有迫使到他在到美国旅行之后返回祖国的联系。李强表示，他是感到非常奇怪，美国政府帮助了很多好像华海峰这样，但是又没有华海峰拥有这么多邀请和资助的人权活跃人士到美国，但是华海峰却是未有拿到签证，这个不是在他们的预料之内。李强表示，他和华海峰从2007年就开始合作， 2017年5月，华海峰因为参与调查川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的产品在中国的代工厂侵犯劳工权益，而被中国江西漳州警方刑事拘留，同时被捉的还有参与调查的李昭亦是苏恒。当时美国之音和其他的国际媒体都广泛报道了有关的事件，美国国务院亦都敦促中国政府释放三名的劳工活跃人士。李强说，一个月之后的6月26号，他们获得了有条件取保候审，但是签署了一份不得对媒体谈及任何有关伊万卡代工厂情况的认知书，如果违反中国警方可以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李强表示，华海峰一直遵守了有关的承诺。2017年的6月26号，路透社报道说，两名熟悉华海峰调查内容的美国官员表示，中国政府释放了三名劳工活跃人士，可能想要报复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因为这样做可以被解释为是释放的劳工活跃人士自由谈论伊万卡代工厂对待工人的情况。黎安友教授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中国问题专家，一直关心中国的人权状况。他在给予华海峰的邀请函上说，他是很高兴邀请华海峰尽快赶到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根据黎安友的理解，就是可能是七月份。他亦都表示了解华海峰不会英文，但是他的中文是很好，盼望他们就共同有兴趣的话题交换看法。但是李强真的表示，他确实不知道华海峰被拒签的真正原因。不过李强同时认为，说华海峰有移民倾向是没有说服力，因为华海峰的妻子和他的儿子都是在国内，符合要求他有家庭联系的规定。李强说，他询问过美国国务院，国务院的答复是，这个是签证官的独立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发来的报道。
一项新的研究显示，中国近半数的富有的人士不是已经移民，就是正在考虑移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追踪富人财富状况的胡润研究院和移民顾问公司汇嘉移民近日发布中国投资移民白皮书，报告调查了224名平均财富是2900万元，即是大约450万美元的中国富有人，其中 37% 表示正在考虑移民，另外有 12% 已经移民或者正在申请移民。受访富有人之中，近八成将美国作为首选移民目的地，排在他的后面依次序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而这两家研究机构根据八项指标评选的十个最适宜中国富有人移民的国家，先后是美国、英国、爱尔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希腊、葡萄牙、西班牙、马耳他和塞浦路斯。调查显示，教育质量和环境污染依然是中国富有人移民的最主要原因，比例达到 83% 和 69%， 比去年又分别增加了7和5个百分点。除此之外，食品安全、医疗水平、社会福利、资产安全和政治环境等亦在移民原因之列。被调查者中，七成已经有海外资产，海外资产平均占据他们总资产的 11%， 其中房地产占大头，未来他们希望将这个比例提升到 25%。 报告指出，外汇存款和不动产是中国富有人目前最主要的海外金融投资方式，未来三年海外不动产投资将增加五成。报告称，中国富有人平均花费80万美元在海外购置房地产，洛杉矶连续五年蝉联置业首选，跟着落来的是纽约、波士顿、三藩市和西雅图并列第四，伦敦位列第六。胡润百富董事长兼首席研究调查员胡润说，美国绝对是中国高净值人群，即是家庭资产是1000万至2亿人民币考虑移民的首选。伦敦今年在海外置业目的地排名上升很快，第一次超过温哥华、多伦多和墨尔本。他同时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九成考虑移民的中国富有人都表示退休后将回中国居住。据白皮书统计，截至2017年1月，中国大陆拥有千万资产的家庭数量达到147万，比上一年增加12万，增长率达到9.7%；拥有亿万资产的家庭数量达到99000，比上一年增加1万，增长率达到11.6%。 中国投资移民白皮书是这两家设在上海的研究机构连续第五年发布该报告。为什么中国的富豪现在这么喜欢移民？在中国问答社区支付上被顶得最高的答案是因为贫贱不能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澳大利亚一所顶尖大学的电脑系统过去几个月以来遭到黑客入侵。澳大利亚多名安全和情报界人士对媒体说，入侵是源自中国，破坏严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坎培拉时间7月6号星期五晚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全体学生收到校方的一封电子邮件。亲爱的学生，你们可能已经从媒体报道中读到，他们的 IT 基础设施受到复杂的网络安全力量入侵。过去几个月来，学校一直在和澳大利亚政府部门合作，评估这些威胁的规模，将威胁的影响降到最低。阿力克斯·乔斯科是这间大学的校友，目前担任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网络政策中心研究员，专注研究中共在澳洲的政治影响力。他在推特上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为什么不立即通知学生和工作人员这一宗发生在几个月前的黑客入侵。他个人不会用学校账户收发任何敏感讯息，但是乔斯科说他相信很多人会，亦都会感谢学校告知这一次的黑客袭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从事防御、战略、科学、技术和商业应用方面的研究。该校国家安全学院负责培训澳大利亚国防和情报官员，亦都经常主办高级国家安全官员会议。乔斯科对悉尼先驱晨报说，这一次黑客袭击的目标可能是为中国军队窃取信息，来获取商业或者是战略技术方面的优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在写给学生的信中说，目前的评估显示没有职工、学生或者研究人员的信息被获取，学校正在展开反制措施。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彼得·詹宁斯则认为，在威胁上传的时候，校方这一番言论过于大胆。他对澳大利亚公共广播机构澳洲广播公司说，这一次系统入侵严重程度令人吃惊，简直不可接受。最令他震惊的是，目前黑客仍然可以进入该校系统。詹宁斯说，这一宗事件为所有大学敲响了一记警钟。路透社援引澳大利亚网络安全公司亚太政府安全项目主任蒂姆·威尔斯莫的话表示，公司尚未掌握有关这一次事件的具体讯息，但是他表示近几年来他们注意到由中国国家主导的针对澳大利亚研究机构的攻击。2017年澳大利亚政府承认黑客盗取了澳大利亚联合打击战斗机项目和其他军事硬件的非机密数据。虽然官方没有就那一次袭击指责任何国家，但网络安全官员暗示那一次袭击由国家主导，而且入侵行为中用到了中国黑客经常使用的工具。中国政府一直强烈否认参与任何针对他国的黑客袭击。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是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的，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